为长辈和弟兄们、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大家都很兴奋哦，兴奋我们终于可以加入会员了。不过我们今天兴奋的更是，今天是大年初四，其实是我们的新年，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也可以跟我们左右旁边的朋友，我们跟他们讲说新年蒙福，家庭幸福，好不好？我们跟我们的左右两边，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吃年夜饭哦？有没有团圆？在美国这么多年了，感觉起来好像年味越来越淡了一点。这个听说现在台湾大家也是越来越没有年味了，大家现在不是团圆，都出去玩了，所以北部的到中部，中部的回南部，南部的就出国去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团圆饭。真的是年味淡了，家的味道也淡了。我记得以前我们都是回家过年，对不对？现在都不回家，所以家的味道也越来越淡。今天的题目是敬虔而蒙福的家庭哦。那我要讲是家，家原来是一个很甜蜜的地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唱一首叫 Home Sweet Home 哦，就是我的家庭真可爱。可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代，我们的家庭其实也受到很大的挑战，有时候会有家归不得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不想回家的时候。可是原本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一见钟情，然后他们怎么样，问世间情为何物，然后怎么样，直叫人生死相许。所以他们就经过了一番的努力，然后他们就结婚了。王子与公主有一个像童话一般的那样子的婚礼，然后他们就住在一个像天鹅湖城堡一样的地方，王子与公主就从此过了一个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可是王子突然有一天变成霸王，然后呢，公主呢便成为了妖姬。王子与公主变成霸王与妖姬，就展开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战争。这是现在我们常常可以见到的情况哦。但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家庭是神要来赐福给人的一个地方，神要我们在婚姻与家庭里面是来享受那美好的。曾几何时，享受变成要忍受。家庭是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建立的地方，曾几何时变成我们互相的伤害。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很想要的，我们很渴望的那样子的美好却得不到。有些时候跟朋友们一起聊天呢，或者在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最后我们所做的结论都是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是我们做的结论。可是今天是过年，我想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对联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要对什么？大家赶快来读圣经。所以我们把这个答案带回到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照着圣经属灵的原则来做，挽回我们的婚姻，重建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有一个更丰盛的人生。我们打开诗篇第128篇，刚刚牧师已经念了一遍了，我想我们来念第，可以帮我放下一张，谢谢。好，这一篇是诗篇第120篇28篇，我们来念第一节，我们一起念第一节就好了。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你来到我们当中，你让我们能够谨慎行事，让我们不做愚昧人，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智慧人， 在现今的世代，我们可以不做糊涂人，因为我们要来明白神你自己的旨意。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今天在这个时候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主你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来教导我们，来训诲我们，来纠正我们，使我们能够全然成圣。求主你帮助，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128篇是上行之诗哦。那这一篇，我想我们从第一节来开始看。第一节这里讲到后面有一个变为有福，诗篇里面常常在讲蒙福，变为有福在第一节的最后面。如果你看 NIV 的时候，它翻译是 blessed 啊，所以它是在翻译在最前面的。最前面它怎么翻译呢？有中文的翻译，翻译成为说有福啊，然后有一个惊叹号。惊叹号是非常强调有福的，福哉诗人，这样的人真是有福啊。所以这整篇的诗篇就是有福，是这样的人。 OK， 所以非常非常的有福。所以神是定义要来赐福给我们的，神是乐意要来赐福给我们的。所以在起初神的创造当中，神设立我们的婚姻，他是要让我们从家庭这样子的一个单位里面来承受他许多丰盛的赐福在我们当中的。这里面这个福字也可以翻译作快乐，所以神给我们的福是又幸福又快乐的。然后这个福字呢也是复数的，复数的意思呢是表示极大的、完全的、丰富的、历久弥新的，是持久不变的。换句话说，这样子的福是好的，无比的福。天上来的福跟属地的福是完全不一样的，属地的福是短暂的，不持久，天上的福是有喜乐的，是永流出来的。我记得以前我是非常渴望想要买一部车哦，所以来到了美国之后我才开始买车。我记得我第一次买的车呢是83年的 Tercel， 一台小车，1000多块买的，那时候我做学生也没什么钱。我记得我要去接我老婆，已经分开很3个月，因为我先来美国，然后去接他的时候，每次从我的地方 Long Island 开到 JFK 的机场，路上要停下来，常常要停一下，要等一下，为什么？要散热，散热完了之后再继续开哦。那我记得我跟我太太常常就在修车，我们去江亚买一些 parts， 我们两个在那边修车，最后我们开了从美东开到美西来，虽然很穷哦，但是很享受，何等的美好。那以后我上班了就开始买车，我记得我前面还都是二手车，后来我买一台新车了，就非常 proud of， 我买了一台 Toyota 的是进口车哦。我们以前台湾我们都开裕隆的，有开进口车的我们都很羡慕，大家都是开进口车哦。现在那时候我记得我买的时候非常兴奋啊，就是哇真的是好的无比啊，可是不多久就这里擦撞一下，这里撞一下，好像久而久之它只不过是一台代步的车，好像就没那么兴奋了，好像那个福气的感觉好像是有点短暂的，感觉起来世界上的福好像不过尔尔，也不持久。那我想要跟大家表达的意思是，属天的福气跟属地的福气是不一样的，神所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他要给我们的福是一个更大的快乐。圣经上怎么讲？诗篇第4篇那里讲说，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他赐的福是无可比拟的，又有平安，又使人快乐，是真正的有福。在家庭里面也不一样，在家庭里面他赐给我们的家庭是怎么样呢？属神的家庭里面充满了爱，源源不绝的爱，因为爱的源头是神，充满了爱与喜乐，我们在里面是可以同心同行，是蛮有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属神的家庭是非常幸福快乐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应该是，应该是。那如果要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来看一下蒙福家庭的条件。蒙福的家庭是要怎么样得到的？如果从诗篇这一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来看，有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条件要怎么样？敬畏神。然后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遵行他的道。谁的道？耶和华的道。这里讲的是一个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有敬虔的生命与生活，有里面的也有外面的。什么意思呢？里面有一个存心，这个存心是一个敬畏的心。敬畏是要从认识跟知道而开始的。当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我们知道神的圣洁，我们知道神的公义与全能，我们昼夜思想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我们怕得罪神。然后呢，我们里面怕得罪神，我们有敬畏的心，然后我们在外面就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是让里面的知道、认识与敬畏可以彰显在我们外面的生活当中的。里面所知道、所认识、所敬畏的可以彰显在外面的生活。我们外面的生活是可以照着神的原则来生活的。神帮助我们可以从里面到外面有一个敬虔的生命与生活。
我要举一个例子哦，大家来看这里，这张图片里面有一个交通号志，是什么号志？是红绿灯哦。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哦。这个红绿灯是要大家来遵行的，遵行了之后就交通就顺畅。有一次我回台湾的中部，我的老家在一个海边的一个城镇。那现在这个海边的城镇都有盖那种叫做快速道路的，是又宽又大的。有一次呢，我就跟我的亲戚坐在这个车子上面，看到了一个红灯，我就慢慢的停下来。突然后面有一部车就绕到我的右边，窗户摇下来说：“你会不会开车啊？”然后咻的就开走了。我就想说，其实我在美国，我开车我觉得还不错啊，也没拿到很多的 ticket， 不过敲一下哈。但是怎么到台湾就不会开车了呢？我就问我的亲戚怎么回事哦，他说啊，我们这边车子很少，所以红灯可以走。我说哇，红灯可以走，那如果红灯可以，那绿灯呢？他说绿灯要小心通过。我说小心通过，他说因为怕有人会闯红灯。人哦，太聪明了。我们到底是要遵守交通规则，还是要发生危险，甚至发生车祸？那这里面讲的，我要跟大家讲的意思是，蒙福的条件是敬畏神，遵行他的道。我们再来看这里还有一点，如果你看这一点的这一个第一节里面，他讲到凡，英文是 everyone, whoever, 意思是第三人生的一个单数。第三人生的单数意思是什么呢？是指所有的任何人，任何人是神要赐福给所有的人的。神的这个有福是要赐给任何人的，第三人称单数，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福的。但是如果你从第二节来看的话，这里就用一个你，第二节的每个地方，你看这个劳碌，原文里面有你的劳碌，你要吃你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你的事情顺利。再来第三节后面，你的妻子，你的内室，你的儿女，你的桌子，你都是因为你敬畏而遵行，所以这一切丰盛的福都给了你，给了你的家庭。第一节第三人称单数，第二节开始你第二人称单数，就是要给你的，因为你敬畏而遵行。所以第四节也一样哦，第四节这里也讲到，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这样子来蒙福。再强调一次，那我们来看蒙福的家庭有什么样的写照。如果你来看这里的二节、三节、五节、六节的话，我们从第二节来看，他说：“你必吃你劳碌得来的，是你亲手劳碌得来的，你必然吃。”必然是一个加强的语气，这是诗人一种借喻的笔法，意思是什么呢？走在神的道路上，你必得享你劳苦得来的果效，享受美好的果实。这里面跟诗篇127篇有一个比较，那里讲到说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那里面讲的是不在神里面的，不在神道路上面的劳苦，
但是会做虚工，或许天灾人祸吃不到或者吃不饱，或许是年轻的时候用生命换金钱，年老的时候用金钱来延续生命。有些时候我觉得赚太多也就是一张嘴跟一碗饭，更有很多时候看到我周遭的朋友在健康出了问题的时候喝碗稀饭就不错了，常常要问他说他今天吃了多少，早上吃一点可能下午就不能吃了。所以我感恩的时候是感恩什么呢？我还能吃。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的人碰到问题你会觉得很难过，可是我们自己如果还能吃，吃你所劳苦所得来的果效，其实是神的祝福。吃什么呢？这里面有说吃龙虾或者是牛排哦，这里讲的是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让我们祷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可以吃我们所劳碌得来的。这里后面又在讲说事情顺利，事情顺利，我想这一句话很多人都很熟悉哦。我想诗人是要跟诗篇的第一篇有连结的作用哦。第一篇的第二节跟第三节那里，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熟悉的是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变为有福。然后呢，它要像一棵很有名的树，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要按时候结果子的。然后他凡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尽都顺利。我们遵行神的道，我们知道神的教诲，我们昼夜思想，我们要凡事尽都顺利。我觉得神赐福给我们，神保守我们，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我们很有他的保守，是有事做，做得了，然后做得有果效。我现在年纪大一点了，我现在非常能够体会，当神祝福我们，譬如在硅谷这个地方特别的competitive 很竞争哦，我们有事做，做得了还做得有果效，其实是神的祝福。而不仅仅是在讲工作上，更是在讲我们的家庭里面，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家属、你的下一代，在社会里面、在国家里面，我们都蒙福，我们都事情顺利。然后再来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这里讲到一个更大的福气哦，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这一节第三节在这个诗的中间的核心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开始讲你的妻子、你的儿女，开始讲我们的家庭。原来讲了这么久，原来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原来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仔细来看哦，你看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什么叫做内室？内室的 NIV 翻译成为 your house， 其实就是指你的家。然后我有看到一个翻译是讲 innermost， 是在里面的，在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妻子是在家里的，是放心思在家里，为着丈夫、为着孩子的。甚至内室这个 innermost 呢，我认为里面有一个关系亲密的意思，丈夫与妻子在内室里面是有一个良好的关系的，他们是有亲密的，他们有亲密的沟通，他们也可以一起来祷告，一起在里面有一个敬拜。神设立家庭是让丈夫跟妻子有灵魂体完全的连结，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是一体的。所以需要遵行上帝所立的原则，他给我们的原则是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后面，你看到后面他讲到说，如果我们遵行神的道，妻子要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这句话我在家里也有一些讨论，我跟那个太太讨论一下，多结果子什么意思？后来我们有一个结论是多生小孩。那我想如果说我年轻的时候多认真一点，多读圣经哦，我会生养众多。我想多生孩子应该是没错哦， 葡萄树代表的是丰盛，代表的是喜乐，代表的是平安。多结果子，这个果子也可以是忠贞、温柔、良善、爱心的、多情的、安慰人的、接纳人的。当然也会指煮饭、洗碗、生小孩、接送小孩、照顾小孩、骂小孩、教导小孩、做衣服，还有陪谈，这些都是多结的果子。所以在场的弟兄有没有觉得赚到了？当然，这多结果子是神的恩典借着他流露出来的，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妻子流露出来，在我们的家里面，让他成为一个持家有道的好太太、好帮助者、好帮助者。我想我们在社会上好帮助者，我们可能会叫他有什么帮夫运哦，很有帮夫运。但是我想最贴切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妻子，应该是在箴言三十一章。箴言三十一章的第十节那里讲到说，一位才德的妇女，她的价值远胜珍珠，是极其珍贵的，是无价之宝。如果这样子看来，神给我们作为丈夫的男人，他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他的妻子，比一切的事业、比一切的房子、车子、名誉、享乐都更加的重要。神给作为丈夫的男人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他的妻子。不晓得在座做丈夫的弟兄，你们可以同意吗？有没有人点头？希望大家心里面都有这样子的想法哦。不过你们可以试着回家跟你们的老婆讲说，你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如果我们的太太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那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来珍惜我们的妻子。丈夫需要好好的来珍惜他的妻子。你看葡萄树有点柔弱，需要呵护，需要照料。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讲到说，我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并且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要舍己，并且怎么样？要怎么样？保养顾惜他，保养顾惜他。你爱他，你保养顾惜他，他就多结果子。我们把人家娶进来了，就应该疼他、惜他，因为他比你软弱，是要与我们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我们要保养顾惜他。或许有弟兄会来问我，爱不下去怎么办？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怎么爱得下去呢？但是圣经说，丈夫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教会里面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罪人，这么多的问题，基督怎么爱得下去？基督甚至爱到一个程度是为他们牺牲生命的。我们要学习这样的爱，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有人说，隔壁的草比较绿，其实不是比较绿，是因为它浇的水比较多。我不晓得你能够了解我这个意思吗？隔壁的草比较绿，不是比较绿，是因为它浇的水比较多。意思是什么呢？以弗所书这里讲到说，基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了解吗？基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又荣耀又没有瑕疵。所以对弟兄来讲，你了解，妻子需要我们的呵护栽培，弟兄是妻子的头，你可以带领他一起来成长，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读经，不是吗？所以 你灌溉的葡萄会很甜，你的妻子也会很甜美。如果没有灌溉，那怎么办？那后果可能自行负责。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道，神给我们有原则的，给男人，给做丈夫的有原则，要爱，要保养顾惜，要来帮助，要来建立他们。不过这一些是神给男人的原则哦。那神给女人也有原则要去遵行。我刚刚讲的，妻子是如此的珍贵，丈夫要舍己的去爱妻子。那不晓得我们当中的姐妹，如果你是妻子的话，你可不可以思想一下，我真的是神给丈夫一生最大的祝福吗？我真的有值得丈夫如此的爱我吗？如果我假设只是如果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进步的空间的话，那我们也应该要来努力，我们可以做好一个妻子，做好一个母亲的责任。没有一个称职的母亲，家会怎么样？家不像家，更何况要有一个蒙福幸福的家呢？所以我们也要来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说，神给妻子也有一个属灵的教导，就是教会是怎么样来顺服基督的，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我相信这个要求不容易哦。有姐妹会来问，要顺服到什么程度？凡事顺服。那像他这种人也要顺服吗？凡事顺服丈夫。当然刚开始可能很难做到，还是试试看，一步一步的顺服，就是建立他，帮助他。一个智慧的妇人是可以建立家室的，让我们来顺服丈夫，帮助他成为一个爱妻顾妻，成为一个爱家顾家的好男人。再来我们赶快讲，再来这一段是三节的后半段，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橄榄树是一个珍贵的树，摘子是树的幼嫩的枝条，整棵树有生命力，枝条是欣欣向荣的，好像这些儿女是有健康、有美好、有希望的。你的儿女可以很茂盛的围绕在你的桌子。请问这里讲是围绕在什么桌子？可能没讲，我不晓得是电脑桌还是什么桌，我想可能是一个大的桌子，可能是吃饭的饭桌。围绕在一起，围绕在桌旁，是可以一起有分享，一起吃饭，一起有讲话，一起有欢笑，也可能一起有眼泪，一起有拥抱，更可能是一起祷告的。他们是在那个桌旁，是有一个分享的，是一个团契的生活的。我深深的感觉，现代人要有这样子一个团契的生活并不容易。这个团契的生活如果能够常常发生的话，我觉得是神很大的一个祝福。很遗憾，我们现在有时候上班很忙，常常忙的是大家在一起的时间都越来越少，也大大的受到影响。有时候我们做爸爸的很想说，哎，这个要好好的这个做一个好爸爸，我们就赶快拨空跑到孩子的小学去接孩子了，结果没想到被骂一顿。为什么？因为孩子已经念中学了。我想我们男人很有成就，我们都是科学家、这个政治家、教育家、实业家，结果变成什么？常常不在家，然后老婆叫我们干脆不要回家。求神来帮助我们改变这样子的情况。我相信我不容易，我自己也要上班，我知道。但是让我们的家多一点可以彼此来享受、彼此来感恩、彼此来欢笑，这个样子的珍贵的时间，就像我这张 picture 上面写的，是在桌子我们可以有享受的。当然我这张 picture 有点不对哦， 在吃饭的时候尽量把电脑收起来，也不要看电视哦。还有现在很多人根本连看都不看，都不要说讲话了，因为他们在看手机哦，所以都把这些收起来。那可以有一些交通，可以有一些分享。不过在这里后面还有一个重点哦，是枝条茂盛也需要修剪，所以这一个桌子也可以是一个父母教导儿女的一个桌子。神给父母有一个遵循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来管教我们的孩子，让孩子是健康长大的，是学业有成的，是可以成家立业的。所以诗篇的127篇讲到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也是赏赐。这个赏赐呢，是我们可以来享受的，不是累赘，不是麻烦，也是产业。产业是神交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负起养育的责任，我们要像coach一样来训练他们，既养也育，有管教有带领，我们向神来负责。所以他可以在这弯曲被扭的时代，我们的孩子像明光照耀一样，可以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到老都不偏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这里还有一个重点哦，这里讲到，先讲到妻子，然后才讲到儿女。先讲到妻子，然后才讲到儿女。有人会想说，那当然是要先有妻子才可以有生小孩。那我想是这样子，但是不只是这样。如果你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原则，是在家里夫妻的关系，我们先搞好，儿女自然就可以有学习。可以有安全，可以有正直成长的机会。我记得哦，孩子小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们问题，说你最害怕什么？你猜孩子怎么回答？他们最害怕父母吵架的时候。当父母吵架的时候，他害怕。当我们一起一直在争吵当中的时候，不仅是影响孩子未来的婚姻关系，影响孩子未来的婚姻关系。你看你吵架的样子就跟你爸你妈一样，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是有可能的。更其实我们伤害了孩子里面的一个安全感，他长大以后要不就害怕婚姻，要不就想早早的抓住婚姻的机会，赶快离开原生家庭，结果往往造成了一些不可回复的一些伤害。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次序的问题，先夫妻搞好，付代价，付出爱，孩子才能有那美好的未来。夫妻孩子，我记得我以前常常有这样子的观察，我不晓得你们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当你如果是先生跟太太在孩子面前有一个亲密的动作的时候，不管是亲一下或者是拥抱一下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孩子他的表情，每一次都是心花怒放，每一次都是笑得非常灿烂的。当我们父母亲，我们相亲相爱，孩子们喜欢我们相亲相爱，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安全感，对他们的婚姻，他们对婚姻有一个很美好的憧憬，他们未来蛮有希望。所以回去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尽量跟太太拥抱一下。所以在这样子的家庭里面，如果你看诗篇第128篇所讲的，这个家庭是大家一起来经营的，是来努力的，是一个健康的，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一个真正安定的家。人的一生在寻找的是一个长久可安稳的可安息的港湾，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得到，是何等的美好。所以这一个家庭是有美好的一切，是有美好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是因为我们敬畏耶和华，遵循他所立的道，我们就可以开始这样子一个美好的家。然后再来讲我们的第五节跟第六节，这里面讲到有两节一个重复的语气哦，强调一个多重的福气，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锡安跟耶路撒冷 是神同在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蒙福的所在，因为神要同在在我们的家里面，神是一切蒙福的源头与所在，神在我们家里与我们同在，他是一切蒙福的源头与所在，所以我们的家庭蒙福，我们的丈夫蒙福，我们的妻子蒙福，我们的儿女蒙福，并且一生一世都要这样子来蒙福。然后你看到，你要看见你儿女的儿女，你要看见你儿女的儿女，什么意思？那当然就是我们会做阿公，会做阿嬷，我们变成祖父，我们变成祖母，是生命有继续的传承的，神的作为继续的开展的，神的丰盛延续到我们的下一代。神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并且怎么样，直到千代，直到千代，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你的家庭好与坏，影响了我们后代的子子孙孙，今天我们是否来遵行神的道，子子孙孙的将来其实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子子孙孙有极其大的深远的影响。不过这里我讲的是一个蒙福的家庭是何等的美好。讲完了，我们要来看，可不可以回去前面一张，我们要来看一下，其实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家庭有很多的挑战，有外面来的压力，有里面来的挑战。外面有什么压力呢？如果你看一些统计的数字的话，在北美非双亲的家庭统计起来大概有三分之一，甚至有 40%。 我猜国内或者是台湾不晓得会不会比较多或比较少，我不知道。 OK， 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统计数字的 percentage 这个百分比跟外面差多少，我以前听到的数字是差 1%。 再来还有是，虽然说是形式完整的，但是实质不完整的也有，就像我有时候常常不在家，所以这个是外面来的挑战。然后现在教会，我记得教会也有曾经有推动过一个运动，叫做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对不起，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是不是这样子？我想台湾来的可能比较清楚，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群一女现在受到很多的挑战。我想我们知道一夫一妻，一夫一妻现在有什么呢？有一些浪漫的名词叫做婚外情的，这个小王或小三的，所以挑战也很大。一生一世呢，不晓得有没有人现在是咬着牙忍的，就总有一天我跟你算老账这一种的。所以这一种需要教会来推动，来帮忙维持传统家庭的价值。可是我们刚刚想到说，我们刚刚讲的蒙福的家庭是如此何等的美好，可是我们却是这样子的挣扎，中间有很大的 gap， 很大的差距。内部有没有困难？内部也有困难。我记得以前我们小组团契常常唱一首诗歌，叫做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可是我们有时候会很调皮，我们就把它唱成我们一家都是人。可是我唱了唱，我觉得很真实，里面有教育的意义。我们一家都是人，我是个罪人，这个女生也是个罪人，我们两个大罪人生了一窝小罪人，全家都是人，全家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这一群罪人呢，在家庭里面呢，是要如此的亲密，天天在一起，像一个刺猬一样。当我们越亲密的时候，不是越容易得到伤害吗？所以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挣扎。为什么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应许，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挣扎？为什么中间有这么样大的距离？明明我们知道许多的真理，我们却不认识，却不敬畏。明明我们知道神的道要遵行的，可是我们却又不太甘心来顺服。结果会怎么样？ 就像一个孩子站在三层楼的地方，他明明知道有地心引力的，怎么可以这样子不民主不自由，我一定要跳，就跳了之后受到了伤害，还是自己。如果有一个交通规则，我们也想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我们还是不去遵守，结果呢，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甚至还有可能是别人。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应该要遵行神的道，但是对不起，听很多了，但是做不出来，不遵行，受害的都是自己里面的丈夫、妻子、孩子，甚至我们的后代。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来遵行我们教导的，我们的圣经里面讲，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做父亲的管教儿女，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认识了，我们就要来敬畏，就要来遵行，那我们的家庭是可以必定蒙福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不可能，但是不要说不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先把我们整个家庭带到祷告当中，让神来医治，来恢复，让神来医治，来恢复。我常常在家里面，我看到我们都会挂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那不是一块牌子而已，那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来遵守，让我们的家里面是真正能够活出这样子的原则的，是尊主为大的，是真正活出来，让主耶稣来教导，来引导我们的。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我们可以为对方祷告，我们更可以一起来祷告。如果对方还没有改变，就来先改变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来悔改，来认罪，成为圣洁。当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把自己改变，我们再来看对方，对方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可怕，没有那么可恶了。甚至当我们自己被改变的时候，对方看到了，求神帮助他，也可以因此渐渐的得到改变。所以你知道这个原则吗？先把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先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恢复，然后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恢复。我们先对付我们自己，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如果我们都说我们真的是为儿女好，那我们就要痛下决心，我们来修补关系，重燃爱火，享受婚姻，我们可以共创一个美好的美好的。那里面是什么？因着敬虔而能够丰丰富富，充充满满，满有祝福的一个家庭。因着我们的敬虔，我们可以共创一个美好的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满有祝福的一个家庭。愿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请敬拜团队上来，我们要唱这一首《求主来恢复》。我们可以请大家